初开始啊，学习佛法的怎么能够不立文字呢？不可能的嘛。不过有的禅师呢，那也是也还是有一点的，有一点学习佛说法的味道，他还是也是给紧台阶的。不过那样的禅师也是大禅师，了不起啊，也感觉到好。但是另外有些禅师是不是那样？那么我这是这个那一天啊，解释这一段的文呢、啊，我引这个《维摩经》的话，我想把它背不下来，背不下来。其实呢，这个我是有这个情形啊。本来这段文很熟，就很容易就背下来啊，忽然间就背不出来了。就是这样，但是呢，你过一会儿忽然间又背出来了，这是哎呀，我这是我很惭愧的地方哈。那么现在我算补上它了。这里啊是乃遍他国山谷古壑以甚众多啊。你看这一段文呢，你要是读这一个般若经啊，大般若经也有这种境界啊，他方菩萨来菩萨听法。华严经里面、大宝积经里面、大经都是有这种事情的。那个，但是这种事情要在我们心情来说呀，哎呀，那些大菩萨呀，可以无量无边的世界来来去去的，我们是办不到了。但是，大智的论上，龙树菩萨也说了，说是也不是的。你跟这个要是有法身菩萨各处来呀，你要有幸的话。你可以随着他一同去的，他能带你去，所以我们但是那个机会也难得哈、啊，那要在佛的时候，佛来时的时候才可以哈、啊。是贫穷子游诸聚落，经历果意，随到其父所指之城。啊，这底下嘛是啊第三段，子欲到父城啊，子欲到父城。第三段只遇到父城啊，第一段只被父去，第二段呢父求子终止啊，第三段呢只遇到父城。是贫穷子犹如聚落，经历果意啊，随到其父所指之城。前面说是啊，是欲向本果，欲向本果。这里说嘛，欲道复成啊，这可见这个果这个范围也很大啊，他向他本果回来了，但是还这话没表示他到来。现在这说呢，不但是到果土里边来了，到他父亲所指之城，那么又进了一步了啊。是贫穷子，说是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前面这一段呢。是说他父亲呢、啊、找他的啊这个佛看看他的退道心的弟子的情形啊，现在还不能到，不能度化他啊，只好待时等待机会。同时嘛又形容出来啊，介绍出来这个父亲的境界啊，佛当时的这个大富贵的境界啊，介绍出来。那么在以下的第三段呢，子遇到父城，是贫穷的这个儿子啊，犹如聚落啊，这个想啊，父亲这么样的富贵啊，这个小孩子跑出去了就是去受苦啊，这是那个比喻啊，是贫穷子啊，犹如聚落啊，就是各处跑啊，犹如聚落，经历果意啊。经历了果啊，或者个意。那么这个聚落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城镇啊，果是最大的了，这个意也应该是一个中间性的一个城市啊，这个果意聚落啊。那么从这里经过了以后呢，随到其父所指之城，就到了他父亲的住的这个地方了。那么这个表示什么呢？是啊，是贫穷子犹如聚落。前面说过， 说他是、啊、退了道心以后，可能在阴天里面享受一个很长一个时间的富贵，然后嘛感觉到老病死的苦恼啊，又想要解脱老病死，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佛法，就跑到外道里面去出家了啊。跑到外道里面出家了的时候呢，就是一天就是用功修行啊，修行的外道的方法。修行的时候怎么修行的呢？是游诸聚落经历佛意啊。他们的外道也是也有修禅定的啊，那、嗯、也就是内心里面所冥想啊，就是思维的。思维什么呢？思维这个这里说是个聚落啊，和这个诚意。这个经历果意，这个果是比喻十八界，比喻这个十八界的啊。这个意呢，就比喻这个十二入啊。有聚落呢，就比喻这个五蕴，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啊。那么就是他的这个修行法，就思维这个色受想行识，是额所，或者是怎么的，是常见，是断见，是有是无，是一而一，无非一非，就是什么思维。这个有诸记录，这个有就是这个思维，他这个心，他这个邪知邪见不合佛法的这种思想，那个心呢，在这色受想行识上有，就是在那里思维观察，这样意思。这个经历果意呢，这个是个果是比这个十八界啊，十八界就是啊，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。这个六根缘这个六尘，就发出来六识，这一共是十八个啊，十八界。你观察这个十八界的这个情形，这个意就是十二入，就是把这个六识不说了，就是六根和六尘。但是六识呢，就设在这个第这个六根里边，这个一根里边，设在这里。那么就是观察这个十八界，观察十二入啊，观察它像五蕴一样啊，是长是短，是有是无，这样思维这个事情。那么他这样子啊修行啊，逐渐的呀、啊，他这个宗教的思想啊。就是越来越深刻了啊，越来越深刻了，他当然也就是能够冲动他原来在佛法里面栽培的善根，栽培这个这个意思，栽培善根呢，所以啊是欲随道其父所指之成，随道其父所指之成呢，这个话呀、啊、就是他这面修行的时候啊，因为那个善根一动呢，就和佛的大悲心呢接触了，这叫做随道其父所指之成，是这么个意思。实在他并不是真实到了佛的涅槃层面，不是的，不是那么意思。是因为他这样在外道里这么修行啊，他有佛法的善根，所以和佛的大悲心相接触了，这样意思。随道其父所指之成，这样的意思，如果这个人在外道里面修行呢？可是他并没有佛的那个大悲心，那个佛法里面的善根，那就又一回事了。虽然也可能会啊，佛的大悲心也能圆念他，但是那是属于五百人，而不是三世子了，那又不同了。这个《法华文句》上也特别说到一件事，是一般的呀、啊，阴天的善根。就是你现在呀、啊、做了一些功德，可以在人间享福啊，或者做个王，也可能会跑到天上去做个享天福。你有这样的善根的话，这个善根不能感佛，不能够感动佛来啊来救助你，来教化你，不能的。那么要是什么样的善根才能呢？你要有求解脱的心情。你也有这样的意愿，意愿你能够学习过佛法里面的四念处哈啊，有愿力心也好，你栽培过大乘佛法的大悲愿力，发过无上菩提心，你修过六波罗蜜，教化过众生的，你有这样的善根，能感动佛，那就能应一佛身得度者，一佛身而为说法， 这才能够相应的。一般的善根呢、啊、相符的事情呢、啊、那不行，那个那还是不成的。所以我们说是啊，做善事啊，做功德，哎呀，这个是件功德，是的，是有功德，因为对社会上啊有利益的啊，也是有功德，也是有意义，也是应该做的。但是你要在佛法里面讲呢，那就不同了，那就不同、嗯、这还是有分别的、嗯、所以虽道其父所指之成，父没念子，与子离别五十余年，而未曾向焉说如此事，但自是为心怀悔恨，自念老朽多有财物，今因真道常苦盈溢，未有子喜，一旦终末财物散失，无所为父，是以印心没一起。这个这个地方呢是第四啊，其父忧念，他是父亲呢、啊、在忧念啊，在关心他，在想念他，心里面不快乐啊，这样子就是这个佛的这个大悲心也是动了。父美念子，前面说一段呢、啊、他的这个退道心的那个佛教徒的情况，然后嘛又说佛怎么个态度，就是佛父每年的他父亲呢常常的想念他的儿子，想什么呢，与子离别已经五十余年了，这么久了，而未曾向人呢说这件事啊。那么在佛法上讲呢，就是、啊、这个佛啊常常的意念这个退道心的这边啊，人家这个人呢、啊、他啊退了道心，那他不欢喜这个诸法寂灭相，不欢喜佛法生的事情，就欢喜这个舍身相为属啊，所以啊与佛法疏远了啊，与这个爱烦恼见烦恼的事啊相亲近啊，有亲有疏这样子，然后流转生死啊，受了种种苦啊，这佛的悲心啊就是悲心就痛了啊，所以每念子与子离别啊，因为说五十余年啊，就是他退了道心以后，一退道心呢就和佛缘了，不是一个清净无漏的境界啊。这个我们发了道心呢啊，有求解脱的意愿啊，也能自己呀、啊、能够要求自己，使得这个心不要妄动，那么就有一点向佛接近的意思，实在还是距离很远，因为我们还是凡夫嘛。但是现在是说退道心的人啊，离别了五十余年呢，他一退了道心呢，就在五道里流转。这个这里面前面说五十岁，这加一个余啊，五十余年，这个就说个余，说个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是六道嘛，就是又说五道，现在说余，就是从轨道里边呢开出个阿修罗道。如果说五道流转，那就把阿修罗放在轨道里头啊。现在把它开出来呢，是五道里以外还有个余啊，就是有个阿修罗道啊。那么就是他就是六道流转了啊。而未曾向焉说如此事，但是佛并没有向焉说这件事啊，说是也没有再放在有一图向周围这些大菩萨阿罗汉。哎，说是啊，久远久远以前栽培过一个善根的，现在退了道，现在这种生死的流转，也没有说这件事。现在是来到佛到人间成佛以后，在华严法会上也没有公开的说这件事啊，像我们方等经、般若经也没有明白的说这件事，是但自思维心怀悔恨呢、啊。那么呢，不向别人说这件事啊。那么又怎么样呢？就是他佛自己心里在思维这件事，也就是个长者这个父亲的自己的思维，心里面的悔恨，悔恨当初啊没有好好的保护这个小孩子，叫他跑了啊。那么现在是说、啊、佛在这心里面思维啊，心怀悔恨呐、啊，就后悔那个时候啊，栽培在佛法里面信佛的时候啊，能够特别注意的啊教导他。努力的用功啊，能达到内凡位也好得多， 如果没能够那个时候没有勤勤地去教我教诲他，他是在外凡的境界呀，所以容易退道心，所以就悔啊悔。恨呢，恨他自己不努力，不精进努力的修行啊，相互烦恼。你说我没有啊精勤的教诲你，但是你自己要肯努力，也可以达到那一番的境界了。你都懈怠，还不肯那么精进，这个悔恨，这是什么？其实这就是佛的大悲心的，在那里思维这件事。那么这个众生，有的人呢善根强，或者有好朋友的策力，或者自己业障轻啊，善根强，那么就一下子啊就跑到那一番的位置了。但是有的人呢，业障很重啊，虽然有道心，冲不过去，这个业障障住了，所以只在外凡里面呢活动啊，也是信佛，但是想要进一步就困难。那样的道心就容易失掉，所以心怀悔恨是自念老朽啊，多有财物。这个忧念呢，前面这是一个忧念，这底下又第二个忧念。是自念老朽，我自己念呐、年纪这么大了啊，是多有财物啊，有很多的财富啊，金银珍宝、长谷盈溢，没有子喜，没有儿啊，一旦终末死掉了呢，这个财物就没有人继承，没有人管理啊，就都失掉了哈、因为没有儿，所以无所委付啊，是以殷勤那么一起。表面上的意思，那么在法上怎么说呢？是自念老朽啊，就是自己佛自己想，就是老朽啊，这就是佛的化身，应化身来到人间的这个化身呢、啊，也是父母所生的身体。那么这个身体呀、啊，也会有病啊，也会老。那么这就是这一代十教啊，出来到人间教化众生几十年了，就是临到要涅槃的时候，所以自念老朽。要是佛的那个圣应身，那当然没有这回事，没有老朽的事情，没这当然那里不论老朽啊，是多有财物、金银珍宝、仓库盈溢。这是表示佛来到这个世间呢、啊，教化众生几十年了啊，为众生演说了很多很多的佛法。这些佛法呀、啊，是无有子喜啊，就是佛、没有教化一个众生啊，他能够发大悲心呢、啊，能做个大菩萨，能继承佛的事业，那就是有子喜。现在没有一个人能够到这个程度啊！是一旦终末，一旦一天的早晨，一下子如涅槃死掉啊！那么财物散失，无所恢复。那么佛说的这么多的佛法，没有人福宅去住持啊，弘扬它，那么佛法就不能住在世间，就灭亡了嘛啊！就是因为没有子喜啊，所以无所委付啊，是以殷勤没一子，所以啊，一次又一次的呀、啊，常常的想念这个儿子，就是想念的栽培过善根的这个人，他能够发大菩提心呢、啊，是最好了啊，没一子、那么这个上面呢，这里边的意思，当然我们会想到一个问题。就是说佛在世的时候也有菩萨嘛啊，要是说在方便有余土的那些大菩萨，那当然是、能继承佛的事业啊，广度众生弘扬佛法的。但是现在不说那些事啊，就说阴间的，阴间我们也是说有些菩萨的嘛，菩萨也可以继承佛的事业继续住持，佛入涅槃以后他也可以发心来广度众生嘛，来住弘扬佛法的。但是现在都不说那件事，但就单独说是这个二乘人，说这个二乘人呢，他要是不发大悲心呢，他就是做阿罗汉入无余涅槃了啊，那么他就不能在这福宅弘扬佛法了嘛，那么这个地方这佛教就没有了嘛，就是单独说这一件事， 所以说这件事情我又说又生出个妄想来，就是说这小乘佛教的人呢，哦，反不欢喜大乘佛教，就是那都是没有的，只有一个小乘佛教。那么这样子啊，大家都就是修消十念处啊，去得阿罗汉果，入无余涅槃了。谁能成佛来的教化众生呢？没有了，是不是啊？那因为这个阿含经里没有说菩萨道，啊，这个龙树不是在大智度论上说的很清楚的，就是阿含经里没有说菩萨道，所以现在要讲佛，要讲佛要为弥勒菩萨等说菩萨道，所以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要讲菩萨道。那么现在要是大乘都是非佛说，哦，我们都不要相信这些事情，那么就是没有菩萨道了。没有菩萨道，谁能做菩萨去将来成佛？你也没有了，也没有了，阿罗汉又入无余涅槃了。这个世界上还有能不能有佛法了？本来这个次第就是要先有佛，先有佛在这世界上成佛了，然后弘扬佛法。这时候弟子里边有发无上菩提心的人，那么他也可以继承佛的事业，他将来也可以成佛，也还是可以弘扬佛法广度众生，这样的佛法啊，一代一代的就传承下去了。所以说不要，这个大乘非佛说不要，我们就是修阿罗汉果，那么谁还能成佛？没人成佛了，没有成人成佛，佛也入涅槃了，阿罗汉也入无余涅槃了，财物散失啊，无所归处了，那么就是没有佛法了。这是人间没机制，所以佛呀，大慈大悲呀，常是希望啊，叫二乘人呢，叫发无上菩提心，回小向大，回小向大，能住持佛教。我们现在有继续有佛法的流传，也可以将来也可以成佛啊。成佛的时候，在无佛法的众生的世界。无佛法的世界弘扬佛法，那不是很好啊？所以这个我看这个问这个意思啊，也包含这个意思。所以印经没印机制，所以辅佐是念，俄要得知伪富财物，坦然快乐，无福忧虑。前面呢这一段呢，是这个长者他意念的死子之苦啊，死掉了儿子的苦啊，这底下呢有意念呢，要得到了儿子心里快乐啊，这样子。辅佐是念，我要得子，为富财物。这我要得子这句话是怎么讲的？就是他那个逃跑了的儿子发了无上菩提心了，那配道心的心，他现在发了无上菩提心了。就是俄要得子是什么意思？伪富财物，伪富财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发了无上菩提心呢，佛为他受记作佛，这叫伪富财物。为他受记作佛，那么就是他就可以福宅呀，在这住持佛教，弘扬佛法。那这等于是佛法就是财物，付给他，委托他福宅，这是一。其次呢，但这是这一个时期的事情，而这个世界成住坏空，终究有一天，不要说佛法，连这个世界都没有了。没有了以后，成住坏空以后又成住坏空，那么这个成住的住的这个时候，需要有佛来弘扬佛法的，不是别的人都不行。那么那个佛从哪来呀？就是为佛受记作佛的那个人，他能带来。所以要得子啊，我要得子，维护财物，坦然快乐，这个心里面呢、啊、很平静，很开朗的，很快乐啊。因为这样子可以辗转的无穷无尽的，在众生的世界弘扬佛法。如果不然的话，这一切众生的佛种，谁来栽培？谁来栽培一切众生呢？啊，发无上菩提心啊，没有这回事情。所以呀、啊。不能够说啊，大乘非佛说，不能说这种话啊！一定啊，不要说是菩萨，不要退大取小，而这个小乘佛教小者，你应该回小向大来学习大乘佛法，再这样。 是所以啊，为富财物啊，坦然快乐，无福忧虑。这个时候呢，啊，这个他的父亲呢不忧虑了啊。一个是儿子啊啊回来了啊，能够拜见老父亲；一个是这是他的财富，这个财产呢，由因此可以继续啊来主持下去了，啊，不至于丢掉了。所以心里面快乐，无福忧虑。世尊，儿时兄子用令辗转，遇到父舍，伫立门侧，遥见其父居士床，宝笈成竹，诸婆罗门刹的居士皆恭敬为遥，一珍珠璎珞价值千万，庄严其身。这底下是啊，前面是父子相识品，这底下是父子相见品啊。这个父子相见品啊，父亲和这儿子啊相见面了啊，这是很殊胜的事情。这里边呢分两课啊，第一课是子见父，第二课是父见子。这里是说子见父，子见父啊。我们在为方便品和体育品呢，都是说复见子，都说佛先看见啊，我在里面都起火了啊，他的儿子在里面的境界，都是说佛先看见所度化的众生的情况，那就是复先见子。而这里面说只先见父啊，这就和前面有一点不同。只见父实在这个子啊，没能够见到先见父，只是指这里只是说比例的大概的情形是这样，就这么一个啊。是真儿时兄子用令辗转遇到父舍，就是那个时候啊，他是从一季落啊到一季落啊，又经历果义这样事情啊，又到了其父所指之城这些事情。那么又到了其父所指城又怎么样呢？儿时穷子用令辗转，他那个贫穷的儿子啊，用令辗转就是给人打工赚钱生活啊，辗转的从这一家打工打到那一家的啊，遇到父舍啊，并不是他父亲请他来的，他就是遇到父舍，到他父亲那个住房子里来了。那么这个地方这个用令辗转呢，前面那个体育是佛的境界，是大菩萨的境界，是用这个山谷古客这个做生意做体育。现在这个他这个儿子啊，这个穷子，这里是说为人打工啊，为人打工赚钱，就是用自己的体力啊去赚钱啊，叫做用力啊。这个用力呢辗转啊，这个在佛法里面讲怎么讲？就是啊，他这个外道啊，游诸聚落经历果义啊，就是观察啊，观察这个实受显行识，第二就是真意，才能向外出发啊。在观察的时候，用了邪知邪见这么观察的时候，观察那么就是你观察一回呀、啊，你就深刻了一点，不过不是太明显啊。这个在佛在阿含经里面呢提到佛弟子修这个四念处的情形，他说就像什么似的呢？就像这个拿这个斧头的人呢去砍柴的人，那么一个新的这个斧子这个把你用手拿的时候，你再看看这个斧子把还是那样子，但是你今天也拿明天也拿，拿到一个长时间再看看那个斧把就细了，就细了。所以这个必须修四念处观的时候啊，午前也修啊，午后也修啊，初夜后夜也都修、啊、一天精进修，自己好像不敢讲有什么进步，但是你、啊、一天一天的，一个月一个月，一年一年的修啊，就进步了，长久的就进步了。那么这个就是这是佛弟子哈，现在说这个外道的，有佛法里有善根的这个外道啊，他用令辗转，他就是用他这个心力去观察这个舍受显行识眼耳鼻的声音，这叫用力 用那泥观察，哎，就得到了一点力量，那就像做工赚钱了似的啊。但是辗转呢，这句话有的意思，就是冲动了啊，你佛法里，在佛法里面转回的善根了啊，那个善根一动了呢，就是遇到菩萨啊，就是与佛的那个大悲心呢相接触了。这个覆舍，这个舍就是佛的大悲心，就是舍。那么就是遇到覆舍，所以这里面是辗转的，这个转字啊有这样的意思的。本来是外道的邪知邪见呐，他不能够与佛的成感应的，不能的。但是因为他有佛法的善根呢，就是这一转呢，就是遇见了佛了，与佛法。与佛成了感应，所以遇到不舍。遇到不舍是住立门侧，遥见其父。他是住在啊，就是立在这个舍的门的侧边啊，不是在这门的正面啊。遥见其父，他看见他父亲，远远的看见他父亲，不是那么近啊。居士上的坐在那个狮子床上面，那么啊。现在就讲到这里了。进阶品第四，一二页，倒数第三行。世尊，尔时穷子拥令辗转，遇到覆舍，伫立门侧，遥见其父，居狮子床。宝鸡成竹，诸婆罗门刹利居士皆恭敬为要，以珍珠璎珞价值千万庄严其身。前天是父子相识品啊，就是他相信了佛法，佛为他栽培善根之后，他又退了道心，流转生死，那叫做父子相识的意思。这以下是父子相见了啊，那么这个道心呢又发起来了，这样的意思。就是分两段，第一段是子见父啊，儿子啊看见他的父亲了。世尊，尔时穷子，这四大阿罗汉呢、啊，先称呼佛为世尊。这尔时是那个时候的穷子，拥令辗转，遇到覆舍啊，他为人打工啊，做工维持生活啊，一家一家的啊，就遇到他父亲的地方。这个意思昨天讲过了啊，是伫立门侧，那么他就是立在他父亲的房舍里门的旁边啊，遥见其父，他远远的看见他父亲，居狮子床，就是坐在呀、啊。一个狮子床上面，这个床的名字啊叫狮子床啊，是宝鸡成竹，这个鸡啊就是一个一个矮的小方桌吧，那个意思。成竹，这个鸡是宝做的啊，成竹就是他的这个长者，他的父亲这个竹啊就塔在那上面。承接了父亲的珠，这是字面上的意思。在正面，在法上怎么样解释呢？就是啊，这个穷子是在外道的啊里边啊修行，修行的时候啊。他也有求解脱的意愿，那么这个 在修行的时候啊，他悸动了他啊许是栽培的佛法的善根，这个善根的呀动了，那么就是和佛的大悲心相接触了，所以叫做遇道不舍。实在这个穷子啊，他没有见到佛啊，这个助力门侧遥见其父，这底下形容他父亲的这个豪华富贵的境界，也就是华严经上啊卢舍那佛的这个境界。这个境界二乘人并没有见到啊，没有见到，这只是我们平常说那句话想当然耳，就是想是那样子啊，就是和大乘佛法是不相应的啊，是只要是这样意思。所以这地方说遇到复舍助力门侧，就是他住在门的旁边啊。这里边表示啊什么意思呢？前边呢这个比喻品里面呢，这个舍宅唯有一门啊，你们说了几次的这个门，那个门的意思呢，就是啊佛的啊所说的佛法啊，佛所宣扬的佛法，当然是有大小乘的不同。现在说的这个意思啊，是指大乘佛法啊，就是以佛乘，也就是说华严经的这个法门了。那么他住在门旁边，这表示啊，并不是正面的能够印持啊佛法。但是他也是接近了啊，接近这个意思。他以前是这样栽培过善根的，现在这个善根动了啊，就是他助力门侧有这个味道，就这样的意思。但是也表示他他不是正面的，就是所以还没有说是大乘善根呢、啊、能不能正面的去接受佛的教导，不是这样的意思。你们呢这个智者大师解释这个地方呢，是用这个偏真的啊偏真之力啊，就是观这个舍受显应时无恶无恶所啊，这个偏真就是真谛里啊，一切法空的真谛里，但是偏于真啊。其实这个诸法的道理啊，那么按智者大师的意思说是有三谛的道理啊，真殊众。那么这个他并二乘人并不能够圆悟真殊中的道理，他不能，他只能够觉悟了偏真的道理，其他的虚俗地理啊中道地义地是不能明白的，所以叫做彻啊，就是一面的意思。遥见其父，遥见其父就是远远地看见他的父亲，就是表示不是近。这个意思呢，就是这个穷子啊，他这个他的根性啊，和那个大乘的佛的境界距离的很远，所以叫做遥，这样意思啊。那么就是他是有大乘善根。他将来会成佛的，所以看见他父亲表示这个意思，但是很远，不是现在啊，是这样的意思。他看见他的父亲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居狮子床，这个佛是坐这个狮子座，这是名字，表示佛这个无所畏惧的意思啊，是无所畏啊，没有恐怖的意思。是用这个狮子来表示无所谓，狮子是兽中之王啊，他没有恐怖心，表示这个无所畏惧的意思。不是说用狮子做桌啊，不是，也不是说那个座位上有个狮子的形象，也不是那样的意思。 因为大智度论上有解释这个啊这一句话的。那么现在这个无畏的床是表示什么呢？说是智者大师说是佛的这个法身呢，啊，他坐在那个地狱空的无畏的境界里边，所以叫做居士的床。佛的法身，那这个时候说法身，也就是那个圆满道身的境界啊。居这个地狱空无畏之境，叫做狮子床。这个佛法这个经论上说的这一切的道理啊，常是啊，常常是啊，指他内心的真实的境界啊，不是表面上的意思啊。所以说这个身体在那里行住坐卧啊，怎么怎么样的变化啊，微仪的不同，那这是字面上的事情。他的内心究竟是什么样子呢？都是与地义空相应的，那就是居狮子座，是这样意思的。现在是说的床啊，就是这个座，床和座其实也是一样啊，这样意思。宝鸡成竹，宝鸡成竹啊，竹是两个竹啊，那么这个宝鸡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。宝鸡就是地义地啊，前面居士床其实这个意思也是相通的。这个竹就是啊佛的这个定慧，佛的这个定慧，这个竹表示佛的定，表示佛的慧，这两种啊功德都是依止在地义地上面，所以叫做宝鸡成竹。这样说呢，这个佛的智慧啊安住在第一空，佛的那个定啊无分别的那个清净心呢、也是安住在第一空上面，这叫做宝鸡成竹。可是第一空还是可以安住的吗？是的，第一空是不 无有可安住者啊，也没有能住者，能住者，那么这就是安住呀。是居狮子床，宝鸡成竹。这个、我们通常啊用功的时候啊，假设是修止观的话啊，那么修止观呢、是也修奢摩陀，修奢摩陀那就是所谓啊是定的一个因啊，由奢摩陀的止成功了就是定。那么也修这个毗婆舍那就是慧啊，成功了就是般若了啊。但是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慧呀、这个毗婆舍那也未能住到第一地上面去啊。这个止啊，奢摩陀的止，修止的时候啊，这个心能够或者是相似的一念不生啊，但是也没能。宝鸡成竹也没能住到第一地上面去的啊，但是啊它相似啊，所以它就是你在因地的时候修奢摩陀啊，修毗婆舍那，直到果地的时候你见到第一地了，那就是宝鸡成竹了。所以因果虽然啊，尤其是在未入圣位的时候啊，距离那个果上的境界是很遥远的，但是是那个气类，那个是相似的，也正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宝鸡成竹，诸婆罗门刹利居士皆恭敬为好。那么前面呢是说这个长者，这个他的父亲的那个情况啊，那个大威德的境界。这底下又说到他的弟子啊，他周围的人啊，有婆罗门。婆罗门那、都是很高的身份的人，刹利呀是王种性的人，这个居士啊，我们佛法传到中国来，到现在我们啊用这个居士这个词，这个名词啊是信佛的人啊，他是信在家修行的一个人，所以叫居士。但是在印度呢，这个居士不是这样用法，居士是表示一个。 有财富的啊，大富翁啊，大资本家，这是居，这是居士。这个居也是积聚财富很成功的一个人，是这样意思。那么皆恭敬为要，这样啊高的身份的人呢、啊，这恭敬为要，就是他的这个父亲啊，这是父亲呢、啊，可见是不得了。那么这里边呢，说到这个正面上在佛法上说，这个婆罗门表示什么呢？就表示了这个十地菩萨，这个第十地法源地的菩萨，啊，表示这个菩萨。那么这个法源，这个法源地，用这个婆罗门表示，婆罗门翻个净行啊，真实的说的净行，当然是。啊，法云地啊，等脚不是，就是清净啊，与佛都相等了。所以啊，是等脚不是。那么刹利呢，是王种啊，就是从九地到初地，表示这个意思啊，用这样的大菩萨也在这里恭敬为要。这个居士呢，就表示这个三世心的菩萨，就是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。那么加上前面的两个合起来就是十地啊，啊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这都是、啊、法身菩萨。